好是脂肪氧气。我想这个时候对我们无论是信主的弟兄姊妹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恐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现在中国通过开放改革以后，整个中国的经济是在全面的腾飞。有的经济学家在估计，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同样以7%或者8%的速度在连续增长的话，也许过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就全面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流的世界的强国。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感到高兴，最好因为我们百年的屈指马上就要去掉，中国人作为一个非常的强国在世界能够站立起来，这是非常听不见是吧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可是我做一个基督徒也有担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中国过去一代重生，永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世界。那过去是这样说的，过去很多是不称霸，是因为那个时候还称不了霸，自己根本没这个力量称霸，是不是？可是如果过30年、过5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都全面的变成第一流的时候，如果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没有对神的敬畏，将来这个民族对我们国家、对世界是祸是福，恐怕难以料定。我们今天在学西方的科技民主，这是很多话，整个科技民主的一个根基忘掉，它的根基在什么？难以对神的敬畏。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报效自己的国家，我们用科学技术、用文化、用教育去报效是不错的，可是最根本的乃是让我们中华民族恢复和神的关系，这恐怕是我们对自己民族最大的一个报效。而且我深深的相信，有这么多的国内的学人学者来到海外，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神的非常智慧的安排，而且对我们这批人是有重托的。我们在国内国外听到福音，认识了这位神，在双倍我们自己，在将来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福音化，乃是对世界的文明都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的美国朋友弟兄姊妹已经看到这个意象，昨天晚上我们的 staff 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他们坚决的相信将来中国的跟世界的希望是在中国，福音的重担是在中国，所以他们现在全力以赴来做中国学人的工作。我想我们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影响，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个福音，来归向这位真神，同时从我们自己接受神以后生命的变化，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位神的真实性，转而来归向他。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还年轻，也许过10年、20年以后，你们就会影响100个人、1000个人。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通过这一次机会，恐怕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信仰有个更坚定的认识，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哪一位，为什么知道我们信的是对的，是真实。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也希望在神的爱中，求神的灵来光照你们，真正打开你们属灵的心和眼睛，来认识这位真神。希望这次在这次聚会当中，你们就回归这位真神，成为他的儿女。这次我给大家有3个专题的分享，今天上午会谈到关于神的问题，明天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后天大后天礼拜四谈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得什么，为什么这个信仰和每一个人的生命密不可分， 啊，我们从道德的层面，从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啊来看，和信仰是极端的重要性。为什么今天要谈谈神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首当其冲的问题。我们就相信宇宙间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但是因为人的犯罪，所以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了。今天神爱我们，以致让他的独生子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这样的话他流出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就不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是神的儿女。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审判完了以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就分开，信的人永远和神同在，不信的人永远和神隔绝啊，将来的新天新地。这就简单的说，这就是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这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确实有一位真神，你才能够谈到下边的问题。可是过去我们的教育就告诉我们没有神，原始宗教的产生就是因为人的生产力落后，人的认识很低，所以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就开始拜山拜水，拜土地爷，拜雷公，原始宗教是这么开始。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认知的提高，我们认识到这一切不过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最后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你会相信有神就是一种愚昧落后迷信的表现。所以今天很多人你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自豪，为什么？因为无神论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一想到信神就觉得我今天已经是硕士，我已经是博士了，有这么高的学术的水平，这么高的这么多的知识，我怎么还能够信这位神呢？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一想到信神，你就想到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啊，都是没有知识的人，很愚昧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好像去信这位神和我们的身份非常不相称。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呢，就是这样告诉我。可是事情是不是真这样？大家已经到了美国，你就会发现过去这种想法恐怕不一定对。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到1993年芝加哥论坛报对全美的信仰做了一次调查，到93年为止，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也就是说不到10%的人是无神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却又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这个事情本身就表明信神并不是意味着愚昧落后，是吗？而且你来了美国，你会发现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同学，甚至你的老师，非常有智慧、有能力、有学识的人，他们也是真心实意的相信这位神。所以对神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非常虚心的、认真的加以考虑。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绝不是人心所想出来的，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成因。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实际靠我们人的本身的能力和智慧是找不到神。为什么？因为神太高大。但是神爱我，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因为神愿意让我们回归，所以神就赐下启示我们他的存在。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这个脱离人的非常有限的智慧，是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位至高至大的神。首先因为神启示我们，然后人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去认识神的启示，这样就可以明白神的存在。实际神的事情像圣经所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源于显明在人的心中。你不用去听什么讲座，恐怕你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你就会知道在冥冥之中有这么一位，只不过你说不清楚他是谁。为什么？因为神当初就是这样造我们的。但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他赐下启示让我们去认识他。一般来说这个启示分为普通启示或者是特殊启示两大类。所谓的普通启示叫做自然启示，就是神通过他的创造，通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宇宙人类来启示他的存在。大家看见整个自然界的精密和谐奇妙，你知道有一位超然造物主的存在，这是神启示的一种办法。这个办法这个启示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领受的。但是光有这个启示还不够，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超然的神，可是这个神是什么样的？是一神还是多神？是半神还是自然神？有没有位格？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神的特殊启示才能够得到。这个特殊启示就是这本六十六卷圣经，神通过他所拣选的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最后通过他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神成了人的样子，成为主耶稣来亲自来启示我们，这就到了神的启示的最高峰的时候。所以通过这两种启示，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能够很完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比较简单的从比较多的从自然启示谈一下。实际我们大家在座的很多人都学自然科学的，你恐怕时时在感受到自然界的奇妙和谐。可是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受到了无声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这种感叹就仅仅止于宇宙，止于自然规律就结束。实际真是有很多奇妙的现象，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真是非常奇妙。你看看，就是整个太阳系，在一个恒星九大行星这个太阳系里边，现在人们科学家知道了，除了地球以外，别的八个行星都没有生命。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球独特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可以存在。地球离太阳的远近，地球的大小，地球自转的速度，地球在公转的时候那个偏角，都是恰到好处。过去我们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地球离太阳这么远，远一点近一点会怎么样，都有很大的问题了。太近了非常热，太远了非常冷。地球自转一圈24小时，为什么24小时？快一点慢一点会怎么样，都有问题。你像火星，火星离地球是离太阳最近了，火星可是它自转一圈59天，自转一周，那转慢了出现什么问题啊？向阳的地面非常的热，可是背阳的地面就非常的寒冷。向阳的地面可以到达摄氏300-400度，背阳的地面-200-300度，你怎么生活呀？也有转得快的，木星10个小时自转一圈，转快又出现什么问题？有问题。转快以后，这个气体的流动就太快，所以我们经常报的 Yugo 啊，或者是这个 Toledo， 那1个小时100公里、200公里就非常快了，是不是？可因为木星上转得太快，所以它平常它的风速都是多少？1小时1000公里。你说你什么东西能待得住？当着这一切的事，整个大气层的结构，地球的大小，如果你们有兴趣，下来我可以给您介绍很多参考书，你们看。地球这个生态是独一无二的，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才能够有生命的出现，这绝不可能是从过去的这个进化或者纪律来计算。一条可以，两条可以，3、5条，10条、8条，1条、10条、20条，最后它已经不可能，不可能是一个纪律的东西。生命的奇妙，我想大家可能也都能够感受到。最近我从这个温哥华回来， 他们带我去看这个温哥华的一个风景点，就是看这个山姆的地方，就是我们吃的山姆的鱼。它是母鱼在产卵的时候，它一定要回从海里游回到这个淡水的那个河流里边去，就河流入海的那个地方去产卵，而它一直要跳，非常壮观的。就为什么山姆最后都变红了，这身体完全都出血，就母鱼一定要跳，一个台阶跳掉了，一直要跳到那个入海的那个地方，到了淡水，它卵就产下。所以现在人工，现在用人工的办法，因为有的台阶太高，它山姆跳不上去就死在了。所以现在用人工的办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给它做成，而且台阶非常的圆滑，所以跳不上来滑下去不会摔坏。所以它一个一个跳跳跳跳跳到最后了，卵才产出来。所以现在用人工孵化的办法，就建了很多人工孵化的话，就山姆跳到最后以后，把它籽儿挤出来以后，就人工孵化出那个小的山姆就在那儿孵养，孵养大了以后，长成这么大一个以后，再把它放回大海。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因为一条像这个，就是在这个温华的地方，有几十个河流入海口啊，很奇怪，哪个山姆在哪个河口产了鱼，它以后回游大海以后，将来回去产的时候，一定到这个河口。他们可能做了方式性的标记呀，这个小鱼把它标记完以后，就把它放出去了，以后回来果然就是这个，几百个海口，它居然能够认识它是从哪儿出来。怎么知道？你不能不感叹造物主。我是学生物的，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像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样的发达，目标给你指的这么清楚，你不小心就走错了，你都回不来。他一条鱼，他凭什么呀？前不久我还碰见一个弟兄，他是在美国国防部搞红外，他跟我说他冯弟兄啊，他生物真是奇妙的很。我说为什么？你有什么新发现呢？他说现在他们正在做一种反这个就是雷达的装置，就是你知道这雷达发出这个电磁波以后哈，它你各个地方它返回来，你知道你哪个地方有军事设施。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当雷达的我们这个军事设施接触到雷达波以后，怎么样能够把这雷达波改一下，当它在返回到雷达的时候，雷达识别不出来我这有军事设施在这，这是反雷达的办法。他现在我还没做成。它很奇妙，现在人们发现有一种小的土蛾子，小飞蛾有这种能力。大家知道蝙蝠都是晚上出来的，是不是？在眼蝙蝠眼睛并不好，所以蝙蝠为什么识别呢？它是爬超声波啊，很快的超声波，超声波到各个地方以后，一回到它耳朵里面以后，它就能知道哪个地方有可吃的东西。它现在就发现有一种小土蛾子具有这种能力。就当这个蝙蝠的超声波一到它的身上以后，到它的身体表面以后，它就会把这个超声波变一下。是当这个超声波再回到这蝙蝠耳朵里之后，蝙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蛾子在这。你看奇妙不奇妙？人都做不到的一个事情，一个小土蛾子已经做到。像这些，我们过去，哎呀，真是奇妙，感叹一番就完。奇妙的大自然，奇妙的生物本能，是不错。可是问过没有，大自然从何而来？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我们过去认为宇宙就是永恒的，所以自然规律就是永恒的，所以生物的本能也是永恒的，不需要有一位神。可是今天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开始。你不管从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到最后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很清楚地表明宇宙是有一个开始，宇宙是受造的。既然宇宙本身是受造的，所以它宇宙其中的一切的规律，一切的所谓的生物的本能也都是受造的。那我们就要问呢，自然的规律从何而来？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所以当我们把我们思想稍微往后引申一下，其神的概念就出来，就是这位造物主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态度去寻求信仰，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是非常不理性、不科学。你比如说大家今天坐在这个会堂里，看着这么好一个会堂，你应该想当初有一位设计师、有一位建筑师，那么这会堂造成，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这会堂没人造， 就是这个石头瓦块电线灯泡，这碰一下就碰成一回了。我想我们在座的谁都不会相信，一定说这个人神经有毛病，对不对？可我今天说宇宙这么样的和谐，这么样的有序，这么样的精密，但是宇宙没有人造，就是这样碰成的，大伙都说很好。你说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据说牛顿有一个朋友就是不能够信神，他有一天到牛顿的家里去，看见牛顿的桌子上一个桌子上放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非常的精致。他玩了半天以后，他有个曲柄转动以后，这个行星就会绕到太阳转。他最后就问牛顿，哎呀，他说这模型做得这么好，谁做的呀？牛顿说没有人。他说怎么可能呢？牛顿说可能。他说既然太阳系就是像这个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转，都没人可以造，就自然造。一句话就把这朋友说的哑口无言，实际就是你非理性嘛，是不是？过去因为受到了各种世界观的束缚，所以我很多时候是没有理性，不符合理性。不仅如此，像我们人生物很多的奇妙，连达尔文都解释不了。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的系统的许多进化的思想，可是他也知道他这个进化的观念是有很多的难题越不过去的。所以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 他其中有一点就讲到了精妙器官的形成，他解释不了，他说不能够用他的进化的观念来解释。他其中举到了眼睛，他说你看眼睛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非常复杂的，但是呢眼睛可以自动调焦距。对，我现在看见张博士，我再看这个弟兄马上就聚焦了，或者再看后边张伯利马上就聚焦了，对不对？没有说等两秒钟再聚焦，那很快就啊，非常自动就聚焦了。眼睛可以自动的调节采光量，你光线一强，瞳孔就缩小了；你光线一弱，瞳孔自个儿就放大了，是不是？都是自动的。同时呢，眼睛可以消除球面的相差。我们知道，在球体成像的时候，在边缘是不清楚，要变形的。但是人的晶状体最后成型以后没问题。他这么精确的一只眼睛，他你怎么能够想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是一点一点的变，最后大家都变到这个地步，一下就凑成一只眼睛。当然想不透这个问题啊，他对他说什么？他说如果谁要相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是一点一点进化，最后突然就变成一只眼睛，这是最荒谬不过的。是当然自己讲的，你们要不信你们自个儿去查他的原文，我是查过的，就这样讲。为什么实在解释不了？所以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在他给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他还说：“每当我想到眼睛，就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而是创造的证据，是造物主的存在的证据。”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现在你想到眼睛怎么想？我给你们看看眼睛。这个上面就是我们自己平常看惯的眼睛啊，这下边呢是一个眼睛的解剖图，不知道在座的能够叫出多少名字来，这个各个部分，你看看这多复杂，好多名字我自个儿叫不出来，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图。我的眼睛只是说眼睛本身，还没有谈到眼睛和大脑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眼睛看了感光以后，光电最后回到大脑以后，很快就反馈过来，是非常快的。有时候一黑眼往你眼睛一过，你马上就扎眼睛了，1%，是非常快的这么一个联系，都不谈，就谈眼球本身。你们看多复杂！你们是不是相信 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的变化进化，哎，最后突然大家都变到那儿，一下就装成一对眼睛，可能吗？达尔文都不信，你们还信吗？真是，这是神的精确的创造。我现在想的眼睛也感到害怕，过去神这样精确的创造的，我们一双眼睛，我们说没有神，我看不见神，神在哪儿？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你不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说明我们的灵力有时是非常迟钝。实际，人体或者生物体的精妙，岂止是眼睛的？大脑精妙不精妙？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哪一个不精确？哪一个差一点是可以的？我常常谈到心脏的例子，大家知道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把血就压到动脉里去，是不是？可心脏一舒张的时候呢，血液会倒流，是为了阻止血液的倒流，所以它的动脉就一定有一个机制，什么？有瓣膜，有二尖瓣，有三尖瓣。所以当心脏一收缩，血液到了动脉以后，但是当心脏一舒张，血要倒流的时候呢，二尖瓣、三尖瓣就关起来了。所以二尖瓣、三尖瓣只能向一个方向开，从心脏到动脉。所以当血要从动脉往心脏流的时候，二尖瓣、三尖瓣就闭起来，你回不去。所以一定要在全身循环，这就是很重要一个机制。那么现在有一种病叫什么呢？二尖瓣狭窄或者二尖瓣闭锁不全，就是二尖瓣到心脏舒张，二尖瓣开始关闭的时候，它不能够完全关闭，关闭不严，有一个缝。这时产生什么问题？一部分血就会从这缝里倒流回心脏，结果他实际这个人压出去的血相对就变少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毛病的人，他为了保证血液的供应，他一定要加大心脏收缩的力度，使每一次压出血更多，同时呢加快收缩的频率，就心跳的次数变大，这样好，时间一长心脏就超负荷运转，就出现心脏病。我姐姐就是这个毛病。你看就是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点就出现这么大的毛病。那请问大家想过没有，进化到50%、60%、70%、80%、90%的二尖瓣怎么起作用？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有进化到现在100%的二尖瓣怎么能够起作用？你想过没？没进化到99%的眼睛怎么起作用？差一点都不行的。就像这样一些问题，你就能看得见，那进化是站不住脚的。我今天且不是说从科学的很多的证据来谈进化的本身的问题。这是神的创造，让你知道有这么智慧的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同时神不仅给了我们的肉体，给了我们很多生理的功能，而且大家注意到人自己是有良心的，有良知的。什么是良心良知啊？你会发现当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做了有亏欠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别人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内心觉得内疚，觉得内心有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也说不清楚良心究竟是什么。而且你会发现世界各地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他的良心几乎都是一样的。我82年刚来美国，要来美国以前很担心的，那时候在美国人还不太多，我就想这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也不一样，这个价值观也不一样，而且长期的处于这个战争状态，隔绝了几十年，我到美国来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了，开始有这么一个担心。可是来到美国你会发现处得非常的好，就跟自己国人一样，就很奇怪了。你看道德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文化背景和基本的这东西是一样。你要是非常热情诚实，能够助人为乐，我想中国人喜欢，美国人也喜欢。你要是好吃懒做，小偷小摸，说谎话，我想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你发现基本东西是一样的。而且你分析不下来，所有世界有的那地方，这基本都是一样。为什么？这良心到底究竟是什么？你一读圣经就清楚了。 在罗马书写得很清楚，神在召我们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让我们的是非之心同着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个良心是什么？神的律法在每个人的心当中。所以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符合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见证，因为只有一位神，世界良心道德是一致的，全世界都一样。像这些都是神存在的很重要的依据。另外根据过去我们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只有物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所以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是说到底还是物质。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物质。那今天看了这个观点不一定很不是全面，确实世界有物质的一面，但是确实在物质世界以外有一个独立物质世界的灵性世界的存在，这不是依附于物质世界。这灵性世界有神，神是个灵，而且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天使有一批是堕落下来犯罪，堕落以后现在所谓的鬼魔撒旦邪灵，这是很真实的。人就是这两部分组成的，有肉血肉之躯，同时有神的灵。圣经讲了很多灵魂出窍魂游向外，